一个人的恩赐有限，
团队侍奉能够彼此配搭，
单打独斗不免孤单，
团队侍奉有助互相造就，
一言堂大权独揽，
团队侍奉是对基督对群体负责，
团队侍奉是维系教会健康的要素。
请听由卢文牧师、姚谦牧师主讲的中国晨曦一专题讲座《团队侍奉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们好。我的亲爱的同工姚谦，你好。
卢文牧师好。大家好。
姚谦，你跟我呢来自不同的教会，你懂得你的教会什么制度？
我们的制度呢，混杂的，我觉得是
混杂
长老制跟什么公理制度合在一起。
你们其实没有什么公理，可能现在有点公理，但是你们也是有监督。
监督也不算啊。我看长老是长老执事制，但是我们每年有开什么大会嘛、年会嘛，这个也是公理制呢。
香港的教会注册令到你们有一些这个公理，这是民主啊。那么卢文的教会呢是公理制啊，那个就比较清楚一点。那教会的制度呢，就有主要是三种，一种呢叫做监督。是，我这样子问你啊，因为你的教会的从前的创办教会的季继文牧师呢是很有名的，他开始那个教会呢，其实这是有监督的观念。
哦，他个人的影响，但是制度方面我觉得都是长老制。
对，因为他呢不能够到处跑嘛，他建了不同的教会呢，他承认他接纳的长老呢就变成最重要的人了，所以就一开始呢就会忘记了还有一种制度叫做公理。然后现在先讲那个监督制啊，就专制的上头派来的不能够替代的，好像是我是监督呢，我就说呢，哎呀，神给我的这个责任不能够代替的，我只是自己创立的，自己成为那个好像是教主一样。那个传道人呢，监督制那个传道人那个监督啊，就有绝对的权柄，一般呢就变成了一言堂。我们内地教会一言堂很多，
希望少一点咯，慢慢
啊。那么就因为你出了个一言堂呢，就缺乏那个团队。牧者呢假如软弱失败呢，这种的教会制度就糟糕了，
没有人管他
啊。因为头啊失败软弱犯罪，哇，就不容易救了。那么第二种的制度呢，长老制呢，就是共和的制度，那个监督制是专制的，那个长老制是共和的。长老呢常常呢不是传道的，有些是传道，有些不是传道。一般呢是几位长老跟牧者呢共同去领导这个教会，那就是你的教会啊。这比较温和，而且能够保持健康，但是要小心避免呢那个长老跟牧者的争权，同意吗？
同意，这个也是很实际了，因为长老只是多嘛，
对，
这个牧者少。
长老有些时间那个态度好像说我是老板，就
这个最麻烦，
令到牧者不容易效法啊。那第三种的制度是公理制，就比较民主了。堂主任呢就负责牧养教导，执事们呢就很有权柄。平信徒呢就透过那个选举案例，你刚才讲过什么会有大会呢，就参与到这个教会的治理的，就在这个权柄当中他们有分担了。那么领导啊，公理制的领导呢当然是重要，团队也是必须的。但是千万不要忘记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，无论哪一种的制度， 教会的元首是谁？
耶稣
啊，这一定教会的元首是耶稣才对。那我们讲完了教会的制度，现在讲讲呢领导的角色。那么我们要注意的呢，就是教会里那些全职的，这个当他是职业的传道，他们是蒙召全职侍奉，做神教会的仆人，就负起呢整个教会的增长，整个教会的健康。杀他好像是一下子不小心呢，当就是哎呀，我要负那个教会所有的责任，我好像是教会的老板一样。那这个常常不小心中间就产生的错误的了。这些传道呢，有知识，有装备，一般来讲呢是有神学训练，理当受工资，忠心工作。那全职传道，你还有什么意见没有？
没有，这些人篮球，而且他们的装备班都比较好，而且也是应当做领导的。
不一定篮球，因为现在我们在内地呢，差不多每一间教会都有一个传道，不一定全职哦，但是传道他就觉得呢，他有这个职分，有这个角色啊。那么我们现在看看长老执事了，这领导职中间呢有传道人，有长老执事的哦。全职的传道呢，不能够做独行侠，你一定要建立第二梯队。跟那个第二梯队，我现在讲第二梯就是长老执事呢，跟他们呢分担教会的工作。那你看看那个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三节谈到那个执事的条件资格呢，就高得不得了。其实他们是非一般的执事。那么在那个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呢，保罗就谈到一般的执事，他们是协助行政牧养教导的，这个条件也同样的是很高。那么昨天晚上我看看呢，哎呀，还要那个注意他们的家庭的见证啊，这个丈夫妻子的关系也要好。那在那个庄稼多工人少的情况里头，因为很多人信主嘛，第二梯队呢有些时间也要扮演传道的第一梯队的角色。蒙召的多，选上的少，在第一第二梯队里头呢，我们都要努力在知识灵命上面要不断的进步。你有这个负担要帮助内地的教会第一梯队第二梯队吗？
这个当然啦，我们现在做的都是盼望这方面的团队强大一点。其实初期教会呢，这个腓力呢跟洗提法呢，他们都是有名很好的知识。
对，那其实我们讲那个领导的角色呢，我讲那个全职的传道跟长老执事，但是我就没有讲老板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所以呢，那个教会的领袖呢，在处理教会的行政、教会的事工当中呢，常常都忘记了主耶稣的啊，这个要小心。那现在呢，谈谈那个团队的精神了。讲完教会的制度，讲完领导的角色，现在谈那个团队的精神。第一，一定要以基督耶稣为元首。卢文是不是有点生气啊？
为什么这样说啊？
因为很多人都忘记了耶稣基督为元首啊。
这个团队里面就什么也有，没有基督。
对了，团队是属于教会的，所以牢牢记住耶稣才是教会的元首。那么我们怎么样可以常常记住耶稣是教会的元首？
要按圣经的教训行啦，这个第一啦。那么耶稣常常培训门徒都注重祷告啦。
对，所以呢就要重视圣经，重视祷告，重视教会的权柄权威。中马田牧师呢就说，我们根本没有权柄，我们的权柄是从圣经、圣灵跟耶稣里头借来的啊，所以一定要这样子的去努力呢， 以基督耶稣为元首。第二呢，就要保持团队在主里合一。那这个谦卑呢，就很重要了哦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头谈到呢，你们既然蒙召，你们的行事为人的应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那么头一样是什么？
谦虚。
哈，姚牧师，你改的名字顶对了。所以头一样叫凡事谦虚，那凡事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哇，这个顶重要。那么奥古斯丁谈一个人的灵命有三步，说头一步是谦虚，第二步是谦虚，第三步也是谦虚。所以姚牧师，你的名字改的顶，
没有改错，
没有改错。
提醒自己要常常要这样。
但你有些时间发脾气，有些时间心里头不平稳了，心里不平衡了，那么你就说，哎，我是姚谦，姚谦，那么就继续姚谦下去啊，谦虚下去啊。那么我们就要努力在主里呢合一。那保罗有个痛苦呢。去到哥林多教会的时间呢，发现哥林多的教会分开四党，啊，真的糟糕。那么腓立比的教会在主里同心，虽然是两位姐妹有点问题，保罗是劝他们在主里同心。那团队呢，要以基督耶稣为元首，要保持在团队里头主里同心。还要呢使教会的增长并且呢健康，那这个是神给领袖们的责任。增长呢是在值跟量两方面同时增长。我们要注意的是，良好的值就自然产生量的增长。健康呢是表示呢圣经里头讲呢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那么教会的弟兄姐妹呢，就在这个世界当中做盐做光。那么其实你觉得呢，爱心的见证重要呢，还是布道的努力重要呢？
两方都不可以忽略。
那个你布道呢，没有爱心也糟糕，是不是？
爱心的见证就是那个信徒的质嘛。是素质方面嘛，但是如果没有布道呢，没有这个做见证呢，教会的量也增长不来。
对，那等一等啊，你们做领袖的，刚才我们说要使教会增长和健康，现在呢要使会有得到教导跟牧养，这个顶重要。领导的责任呢，不是叫你整天发命令。你最大的责任呢，是使会有属于教会、拥有教会、爱向教会。哈，你觉得这三种关系是不是很美啊？属于教会、拥有教会、爱向教会。因此呢，你就要领导跟那个动员，领导会有呢，都有上面讲的这样子的态度，而令到那个会友们呢得到牧养和教导。我们就常常讲呢，哎呀，你这个传道人呢是群羊的牧人呢，对不对？
所以做牧人呢，动员就是量了，教导如果教导的合宜呢，就是值了，
对，
量值增长，这个是健康教会。
那我们这个团队的精神还没有讲完的哦，拜托你们。做领袖的不忘意向与使命，那这个是圣经的标准，而是耶稣的大使命，这是领导侍奉的动力。因为你有意向使命就有动力，而且意向使命呢也令到你的侍奉一定有方向，动力与方向都来自意向与使命。彼得、保罗不忘意向，所以就能够至死忠心，这个是很美的哦啊！那好了，我们谈完那个教会的制度、领导的角色， 团队的精神。现在要谈谈呢，哎呀，不容易啊！领导的责任、见证、代价与权柄，哎呀，是不是很多东西？
哇，什么也谈，哇，这个都很多。
不过真的，你做领导不简单。那个，我觉得姚谦，你常常是说，哎呀，最好不要做领导了，你要悔改。
你都了解我的软弱咯，但是现在做领导了真是不容易的事情，全世界都是一样。
那简单的事情、容易的事情，神不要你做的啊，神看得起你呢，才叫你做领导，才要你呢付这样子的代价。那现在我们谈谈领导的责任了吧啊。第一呢就是行政。啊，行政呢，真是很麻烦的。成功的牧者呢，能够领导，也能够动员，人数众多的教会更应当这样子，更难找到这个领导。这个行政呢，是在领导当中与人同工，
嗯
啊，那么行政呢，也是跟第二梯队分工。使徒行传里头呢，因为教会出现怨言了，使徒们就按例执事。按例执事就是一个分工跟动员的好例子。那听众朋友，请你们要注意呢，这里的执事是按例的，透过选举跟按例的执事呢，才有地位，才可以真的跟我们的领导呢同工。现在内地的教会一般呢，就是执事呢没有案例，所以就出了大问题。执事没有案例的是那个信徒对他们的尊敬、认同、拥护就缺乏了。
如果行政的观念慢慢推广，接纳，那么我看都这方面应当有很大的进步。
我把这个责任交给你啊，
彼此彼此喽、
啊。好了，第二呢就是牧养教导，那。堂主任呢，这是那个教会的最高的负责人呢，牧者、讲道人等等呢，都应当有那个牧养教导的责任。讲道人是不是不必管那个牧养教导嘛？是不是？
这个应当是错误的。
嗯，
但是去讲道没有一个一个个别的接触弟兄姐妹呢，就没有好的牧养。
嗯。
两方应当要平衡。
对，那么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十二呢，我们的神呼召这个牧师和教师呢，就是为了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
嗯，
真的不简单，是不是啊？你不能够看清他，所以布道的成功与失败呢，这在乎。你这个布道者的热忱，你的布道者的恩赐，跟你布道者的动员，你要真的注意教导牧养，而且呢，就产生那个布道的领导与角色了。因为我们都整天的说，我们就要领导，我们传道人要传道，那么就忘记了这个呢，应当呢。我们在布道当中有的重要性，那牧者的责任很多，未必能够专心布道，但我常常原谅教会的传道人的，但是呢也可以有布道的传道人，但是因为会有更多的接触点呢，因为他们都有没有信主的亲戚朋友嘛，牧者呢应当多鼓励及动员会有去传福音。基本上面呢，我们说领导呢就有布道的那个领导跟角色，
他是要做
推动，
可能他没有真的那么多时间直接就做，但是他要透过这个第二梯队知识门圣徒门去动员，那么那个教会的增长就更好了。
常常劝勉信徒们呢，努力传福音。那现在我们谈到那个领导的责任呢，我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呢，你做传道人呢，你做领导呢，你要注意你的见证 啊，这个很重要。台上讲的天花乱坠，台上好的信息呢，给你呢一下了台，你的见证就把台上的信息呢撤掉，啊，常常呢摧毁了这个美好的信息。所以牧者呢必须要有爱心，要做群羊的榜样。哎，姚谦，你觉得你是群羊的榜样吗？
理想是这个，但是我有一次呢，讲完到台上下来的时候呢，有一个执事呢，他跟我说话我，但是我就没留意到他，后来他就不高兴，觉得我很骄傲。为什么我跟你打招呼，你不跟我讲，
你不回应？
我台上说的这么好都没有用，那么这一次呢，给我很大的尴尬。
那我觉得呢，弟兄姐妹呢，你们也要原谅那个牧师，特别是卢文，卢文记不老人的名字啊。你跟他谈话的时间呢，给牧师也多一点的体谅。姚牧师跟卢文呢，也要警醒啊，我们要做群羊的榜样。那个姚谦呢，我们做传道人呢，不单是群羊的榜样，也是批评的目标。
批评的目标？
对呀，因为信徒们呢，常常会批评传道人，背后谈话呢，闲言闲语就是谈我们的传道人。
这个都没办法，都是考验我们的忍耐。
那所以呢，一定是要有爱心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谈了那个领导的代价。那么其实现在的会众呢，对领导都有很多的要求。会众当中呢，很多知识分子，会众当中呢，现在有很多念那个什么平信徒的神学
越来越多。
你的教会就很多这样子，他们对传道人的要求呢，就好像是呢，你们传道人是十项全能，公平吗？
都不一定太公平
啊，过分一点啊！你应当对传道人尊重，更有爱心。这保罗呢，在《使徒行传》二十章呢，就召集了众教会的长老来，这分享呢他自己的见证。他说：“我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，你们看得见的，不是一天谦卑啊，摇钱，你千万不要一天谦卑，第二天就骄傲，那这样子不行的啊！始终为人如何很重要，要凡事谦卑，眼中流泪啊！我教导的时间呢，不是有些东西不敢教，有些东西就只管教，不卑微呀！这是应当教的就教，自己也谨慎。”也为群羊谨慎，那么我还供应个人的需要。他，我觉得这整个见证里头呢，最感动我就是三年之久，昼夜流泪的劝诫你们。
这一段保罗对以弗所教会长老的话呢，我常常都拿来看，
对，
都很大的感受。
警惕，警惕，
警惕，警惕。
好了，那么领导的责任呢？我再讲那个权柄。那我们在教里头常常好像是打仗，就是牧者呢对那个执掌，就是长老执事，好像是对抗一个什么叫做张力啊，
张力
啊，这很紧张。那么执掌中间呢，也常常呢彼此很紧张，这造成那个分党啊。对不对啊？所以呢，这个牧者的权柄呢，基本上是很重要。但是因为要有权柄呢，就常常呢令到那个紧张更严重。那么，其实牧者的权柄呢，是有他的信息、生命、忠信的侍奉、爱主爱人这样子呢赚回来的。不是人自动就说你是牧师，我们尊重你，给你权柄，没有的。通常是一个传道人侍奉主四五年以后，人真的看见你始终为人啊，人家看见你有信息、有爱心，就给你了啊。那个会有的生命进步啊，爱主爱教会， 这自然呢把那个权柄送给我们的传道人。
所以保罗他在以弗所教会也提到最长呢对他来说三年
啊，对，
可能我卢恩牧师，我看我们呢可能三年六年也站不回来，也不一定，不容易。
不容易，因为一般说呢，美国很多传道人说，在一个教会侍奉五年就够了，转到另外一个教会，因为权柄站不来。讲的道都讲完了，倒不如万一个工厂，这个领导人，在那个地位当中尊重你，所以这个权柄呢，不是你自己要的，也不是地位的，你真的要注意呢，是你认真的侍奉，你的生命，你的努力，仰望主，倚靠主，赚回来的权柄。那我做一个结束啊，那个权柄呢，请姚牧师批评啊，是从那个见证，你的见证，传道人的见证，生命，你跟神跟人的关系，跟你的爱心，那你不要暂时不讲谦卑了啊，就是见证生命爱心，主要是这三方面呢，你的权柄是这样子赚来的，同意吧？
同意，这个其实我们念神学的时候呢，也是这样看一个工人，他不但是有知识，他应当那个生命爱心，当然也不是有技巧啦，但是还是我们这个人的
品格，
为人，
嗯，
保罗这样说，为人如何，这个是
我觉得很重要了，
赚取这个权柄最要紧，
嗯，所以你看呢。耶稣基督的门徒成为这么有权柄的教会的长老，保罗成为呢这么有见证、有能力、工作有果效的使徒，哇，这些人呢，他们的见证、他们的生命、他们的爱心，真的付了很多的代价。那么我们现在面对那个金融海啸啊，很多人呢就哎呀，我损失了很多钱。他痛苦的地方呢，就是我的钱是辛苦赚来的。现在呢，那个美国不争气啊，什么那个银行倒闭，这令到我有这么多的损失。那么他已经觉得很痛苦。那么我们呢，没有努力去赚取这个权柄，到今天你发现你没有权柄，根本就不必埋怨，对不对？啊，
要努力
啊！你努力辛苦赚取来的权柄呢，你就容易在那个领导的地位当中，做得稳呢。摇钱，你常常批评卢文呢，说：“哎呀，你是卢文老人家，人家听你不听我，那你真的要想想这句话呢。”其实我这个老头子啊，几十年来呢，也真的愿意为我的侍奉跟同工的关系等等付一些代价。假如我真的有一点点不多啊，权柄呢也是辛苦赚来的。
谢谢你的教导，我都一定记得很清楚。
好，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，再见。
再见。
你耕耘，我来播种，在福音田里合作分工，完全为主，不问辛苦，同心协力把主恩传送。你耕耘，我来播种，在福音田里合作分工。